这里是 Novis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9月25号，公元2007年11月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题节目。达仁萨拉隆重迎接达赖喇嘛荣归，达赖喇嘛本月就执行宗族报道，西藏境内今日持续到中共严重打压。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特别制作的专题节目。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流亡藏领于昨天星期六分六个地区隆重迎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徽金质勋章和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凯旋归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方东荣布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众为首的部分议员，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为首的部分高僧大德，萨热示范学员和国巴布西藏儿童总学校全体教师员工，康东各居团以及居住在冈仁县的西藏僧俗民众聚集在噶格机场迎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奖荣归。之后，我与达仁萨拉下镇的西藏上民院和卓玛岭尼姑边境园、罗布丁卡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西藏流亡政府索嘎成人学校和位于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办公区附近的乃琼寺、嘎东寺、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藏以林村园、德勒医院、西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总学校、西藏传统师范学校，以及位于达仁萨拉上镇的慈学林寺、扎西曲林寺、肯定曲林尼姑庵、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永隆学校、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等官职人员和代表，来自蒙古和台湾等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和游客，以及达仁萨拉僧俗民众等上万多人，在各自所在区的道路两旁排着长队，手持哈达和藏香、鲜花和西藏国旗，表演西藏传统藏戏，扎西学霸隆重迎接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凯旋归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在现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当然了解达赖喇嘛获奖，并在西方国家得到国家元首级的礼遇，一定会感到无比荣幸，并会增加信心。桑东仁波切继续表示，全体藏人要了解西藏问题并不孤立于世，因为世界多国政府和国会以及民众积极支持和关注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给予各领域上的支持。对此，境内藏人应该抱持希望，不要失去信心。参加欢迎队伍的来自台湾的刘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心情，他说，
我们很高兴达赖喇嘛从国外回来。
您对西藏问题有多大
了解？有相当的了解，因为我们常常看西藏的书籍，所以了解他们的风俗民情。
这次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勋章，中国政府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此你有怎样的看法？
我是觉得好像中共大陆对达赖喇嘛做法是很不人道的，因为他达赖喇嘛等于说全世界的领袖，他有他的一贯的主张，我想他的思想各方面都是蛮符合西藏人民跟所有世界人民的那种和平。
在迎亲队伍中，来自台湾的张中军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很高兴。
这次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勋章，中国大陆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此您作为一名华人，你是怎样认为的？
我觉得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我觉得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可以让一些事情很简单化，避免很多争执。
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旺尼扎在现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心情， 他说，
这就说明达赖喇嘛就一直主张慈悲跟那种和平的施舍，为了推动这个慈心悲心，让世界和平，变在地球村，所以感到就非常的荣幸，就能够法王讲的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也是要跟着法王的脚步，能够推动世界和平，而这变成为了地球村。
那近期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勋章，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因为中国一直主张就是达赖喇嘛做什么，他们只是一个戴一个墨镜，用他们那种黑色的眼睛来一个以这种角度来去看的，无论法王做什么他们都会反对的。但这是证明到说我们西藏的问题确实一个真理，因为真理毕竟它会能够证明一切，所以中国唯有这种反对以外，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说我们所需要的法王讲的那个法王讲的是所谓的这个中庸之道，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反对。
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美国和加拿大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本月二号星期五飞抵印度机场之际，受到新德里藏人和印度国会议员等共计3500多人的隆重迎接。昨天星期六上午，印度前总理古吉拉维修的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印度全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印度各宗教协会、印度深远西藏中心和世界多国驻印度大使馆等的代表在新德里哈比达特中心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奖返回印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达赖喇嘛在欢迎仪式上发言时强调，目前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和控制金地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并且以建设西藏为名派遣大量汉人移居西藏，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少数民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再度提倡他的人生三大目标的同时指出，西藏将实现高度自治后，自己不担任任何宗教与政治职务，做一名普通的佛教比丘僧。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行程，下面请听德基的综合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月9号开始正式在美国展开了为期3周的访问。达赖喇嘛在9号抵达访美首站位于纽约州的伊萨卡市，在发表和平演说时呼吁民众要用内心和平结束一切冲突，之后出席了在州剧院举行的世界各宗教教派研讨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向1000多名各宗教教派代表强调世界各宗教间应该相互包容和团结的重要性。在伊萨卡市接见当地藏人时，达赖喇嘛谴责中共在西藏加大实施移民政策。上月1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会议大厅里向民众发表演说时强调，西藏问题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在当地，达赖喇嘛还向信众主持了为期3天的传法会。上月16号，达赖喇嘛应邀在华盛顿白宫与布什总统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双方谈到西藏人权和前途问题。布什总统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上月17号，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在国会颁奖仪式上向达赖喇嘛颁发了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表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人权、宗教和谐等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长为首的国会代表等上百名知名人士出席了颁奖仪式。布什总统在仪式上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的和谈。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言时也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来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达赖喇嘛呼吁中国领导人面对和接受西藏存在的严重问题、境内藏人所经历的苦难和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并且要求中共拿出勇气和智慧以及诚意来实质性的解决西藏问题。在华盛顿，达赖喇嘛还与美国副国务卿和国务院负责西藏事务的部分官员举行了会晤，并访问当地一家妇女避难所时强调自己如同他们一样没有家。上月2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最著名的艾姆利大学出席了一场在此间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研讨会。达赖喇嘛还接受了甘地家族成员代表美国甘地基金会颁赠的和平朝圣者奖。22号在艾姆利大学接受了颁发的最高级荣誉教授 24号开始，达赖喇嘛在布鲁明顿市举行了为期3天的传法会。26号下午，达赖喇嘛对当地普渡大学展开了历史性访问，并向全体师生开示快乐之道。结束在美国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于28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本周一29号，同加拿大总理哈伯在国会总理办公室举行了正式会晤。在两人举行的历史约有40分钟的会谈中，谈到有关西藏的人权和前途问题。当天在加拿大总督官邸与米歇尔总督举行会晤后，还与加拿大三大党领袖、国会两院议长与议员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国会山庄发表讲话时，强调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宣扬人类价值和宗教和谐，并呼吁各界推广普世责任观，共同促进世界和平。本周三31号，达赖喇嘛在加拿大多伦多罗杰士中心以幸福的根源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说，吸引了10000多人到场聆听。当天达赖喇嘛还访问了位于多伦多西边的西藏加拿大文化中心，陪同达赖喇嘛参访的还有多伦多市长米勒。米勒市长表示，多伦多能欢迎达赖喇嘛是该市的荣耀。本周三，达赖喇嘛还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呼吁加拿大利用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提出西藏集体前途问题。达赖喇嘛认为，在北京奥运会上提及有关西藏的问题比杯葛北京奥运会更有效。达赖喇嘛还呼吁加拿大政府再多接受几千名目前居住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流亡藏人。结束在北美洲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于本周五2号返回印度，并于本周六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下面请听西藏境内近期持续遭中共严重打压的要闻回顾。今年8月份，在西藏东部康区理塘县禁力营公开抗议中国政府，高呼西藏独立，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藏人荣杰阿扎语，本周一29号被中共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指控涉嫌5项罪名。这5项罪名分别是：第一，今年8月1号，荣杰阿扎告呼达赖喇嘛万岁，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曾与达赖喇嘛先后2次会面；第二，荣杰阿扎煽动藏人抗议，导致在其拘捕后，当地部分藏人擅自闯入当地派出所进行抗议；第三，这起抗议事件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失；第四，海外组织向荣杰阿扎颁奖，由其女儿代替领奖；第五，荣杰阿扎侄子阿周次丹向外界公开这起事件，并且与达赖分裂集团内外勾结。消息指出，目前中共当局还没有对荣杰阿扎正式判刑。
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莫公卡县境内的邦萨寺，目前被中国政府暂时关闭，并禁止民众前来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表示，邦萨寺是一个在西藏非常神圣和珍贵的寺院之一，能够朝圣可以获得殊胜的加持。达赖喇嘛的开示在拉萨各地传开后，大批僧俗民众每年不断地到邦萨寺朝圣，特别是今年8月和9月，每天约有40多辆车的信众到邦萨寺朝佛，引起当地中共有关部门的注意。正当目前在拉萨进行严格控制的同时，当局宣布暂时关闭邦萨寺，并禁止僧俗民众前往寺院朝佛。
一位在阿里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指出，今年9月28号，他同部分外国游客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拉钦乡进行参观时，目睹了20多名藏人在拉钦乡围住一尊莲花生大师佛像，但是最终刮不地中。这尊佛像当场被上百名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强行拆毁，当时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气氛。这位外国游客表示，当时有一名西藏妇女流着眼泪，用英语向他诉说了他们对中共当局拆毁莲花生大师佛像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并恳求他把现场所发生的情况进行拍照，并转交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天，中共安全人员严密监控当地藏人的自由行动之外，还要求他们删除所拍摄的有关拆毁佛像的现况照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本周四否认有关中共边防军在今年10月向一批试图从西藏逃亡到尼泊尔的藏人开枪的报道，但是在这起枪击事件中，从中共枪口下逃脱日前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他们共有38人于10月18号翻越藏宁边境琅勃拉通口时遭到中共边防军的开枪追击，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中3人呢不幸被捕，其他35名藏人在枪口下成功逃脱，于10月25号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近来中国当局呢在西藏境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压制措施，并对位于西藏拉萨市哲蚌寺和位于西藏康区的理塘寺采取了封锁措施。日前在西藏境内的琼迈藏族文学网为主的藏文网站和多个博客也被当局强行关闭。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今天制作的专题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